是上帝做的工作，上帝在做这些工作，上帝已经做了，正在做，还要继续做。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相信啊。那这个相信呢，不单单是知道承认这个事情，相信最重要的是接受，要去经历，要去经历，让上帝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待会儿，我相信你们听他们讲见证的时候，听所有弟兄姊妹讲见证的时候，慢慢发现说，这个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你相信的时候，上帝做的事情才真的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相信，当我们相信的时候，神命定的事情，神计划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发生什么呢？发生什么呢？让他们来讲啊、哦，这个我讲的天花乱坠都不算数，是不是啊？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来讲。我们今天的这个洗礼崇拜会分成两部分，我们在这里到11点一刻，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啊、哦。这个接下来就请他们一位一位的上来讲他们的见证。那可能会讲不完啊、哦。这个我知道他们的见证都很神做的很奇妙，不是他们讲的奇妙，是神在他们身上做的很奇妙。我和这个赵毅、王毅还有沈君姊妹，这个过去三个月跟他们一路的来认识确证，在他们身上成就的救恩，我们相当的认识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我们知道上帝在他们身上所成就所做的很精彩很奇妙，所以让他们来讲啊、哦。所以到11点一刻的时候，我们会休息一下，会休息一下，大概休息一刻钟。那休息一刻钟之后呢，我们就换去大堂，换去那个 A 礼堂那边。在 A 礼堂那边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施洗，施洗，施洗完了之后呢，这样子还没有讲完的，你们我想你们都很有兴趣要听的，所以一定要让他们讲完。那讲完之后，我们会我会做总结，然后领圣餐，我们庆祝庆祝他们归于这个主的名下啊、哦。好，那个我们先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们，先请这个 Bill 开始。你们两个是一起上来还是一个一个上来 ？OK。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很长没上讲台了，有点紧张啊。那个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基督的身体又是由一个一个的家庭组成的。那我们说家庭是组建教会的基础，那么今天我想就我们家庭关系的变化来见证上帝伟大而神奇的作为。这个谈起家庭的话，我非常心痛。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庭的关系非常糟糕。有人是这样形容最不幸的爱情的三句话：结婚前是爱情的开始，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婚后是爱情的地狱。如果这样来形容我的家庭和爱情的话，是有点过分，但是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类似。从我们结婚到现在20几年，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至少有20年的时间，我们夫妻在吵吵闹闹、打打杂杂的过程中度过的。那么在国内的时候，夫妻吵架大家知道，都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大学的系主任到我们家人进行家庭关系的协调，或者我们调到省级机关，也就是省级机关的大处长到我们家里进行家庭关系的协调。后来移民到多伦多，那么可以这么总结，我们从江苏的镇江吵到江苏的南京，又在江苏的南京吵到加拿大的多伦多。那么为什么呢？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吵呢？其实我说句笑话，你们都非常可笑。到多伦多以后，我们可能为了加拿大是好是坏吵了无数的架，非常奇怪。有人说家庭吵架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向上为父母亲，一个向下为儿女，一个为夫妻双方金钱什么东西。我们的吵架从来不为这三个方面，而这个三个方面我们的意志又非常的相同。那么这么吵吵闹闹，在国内是有人带着一种情感来协调你的关系。大家知道到了加拿大多伦多以后，协调我们关系的是谁啊？无情无义的警察。那么有一次我们夫妻两个为了是否买房子，我们走在大路上吵得喋喋不休，过人过人的道理，房子又会涨又会跌，是不是？我说房子会跌，现在不是买的时候。老婆说房子还会涨，就应该马上去买。大家吵得喋喋不休，那当时我妻子问了我几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她说，老公啊，我不比别的女孩这个不优秀，我不比别的女孩哪里工资低，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孩一样有一个安稳的一个家？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找到你这个不怎么低的丈夫。当着我的老师一片空白，挥手是一个巴掌打过去。大家知道这个巴掌打下去的结果是我被记送进监狱。我生平第一次不可接受的事实，我一个很优秀的大学教师，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在万里之外的多伦多变成阶下囚，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接下来真的感谢主，另外一个更让我接受不了的事实，因为我不认识的牧师把我从监狱里面接出来，送到他的家里，还毫不犹豫的把我留在他的家里住下来。我当时就反复地问自己，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是不是？我也是人，我也受过高等教育，是不是？又可以想象一下，这位牧师他不认识我，把我在监狱里作为犯人接过来，送到他的家里，需要多么大的慈爱，多么大的宽容，多么大的信心和勇气。如果因为我当时的心情是，我真的希望地上有个地缝，我撞到这个地缝里去，因为我太内疚了，因为我太内疚了。那么在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动之下，接下来住在牧师的一周时间和接下来的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凭借这种感动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一切团集义工，以及每周一次的主日崇拜。一个月以后，我被允许回到自己家里居住。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这种感动慢慢慢慢的平复下来了，我们的夫妻生活又基本上回到从前那种吵吵闹闹打打杀杀的模式。那么我们两个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确实认识到这种模式不对，可是又找不到解决这个模式的方法。所以当时我父亲两个我们商量一下，我说这样吧，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找一些专业人士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们走了一个走专业咨询的道路，找了一些这个家庭咨询的这个咨询师，以及家庭暴力的咨询师来咨询这个事情。后来也参加很多的一些家庭关系的培训班，包括我们这里搞的这个 EQ 班，我们也积极参加。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些咨询这些培训是肯定有用的，肯定是有用的，不然的话这种咨询做不下去，这种培训也做不下来，是不是？但是我可以遗憾地告诉大家，对我家庭关系的改变没有多大作用，没有多大作用。就这样糊糊涂涂混混沌沌过日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家庭产生巨大的打击，我的妻子被告知得了重病。以前说实在话，这种夫妻关系的这种吵吵闹闹，可怜在座的各位这个兄弟姐妹也有这种感觉，夫妻之间真的不会不吵架的，是不是？但是吵架吵到我们这种份上的话，那也是值得反省的。但是我就一个非常不能纠结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假如我真的我不爱我的妻子，这个家庭吵吵闹闹有什么了不起？我不在乎 ，Who cares？ 是不是？可是我非常爱我的妻子，我非常爱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那也好，万事大吉，我们可以和和平平的，大家团结一致过好日子。可是遗憾的是，我又爱他，可同时又找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最近我新纠的一个事情，我总是纠结的这个问题。而且当时妻子生病以后，一个无情的或者说很残酷的现实摆在我的面前，因为妻子生理病比较重，也许可能我失去这位我很爱的妻子，我将做出一个我不可接受的事，是家破人亡的事实，是不是？家破人亡的事实。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一定要控制自己，我一定不对妻子发脾气，我一定保证。可是这种保证，这种压抑，大家可想而知的，是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可是根本不是彻底解决你问题的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更有甚者，就把这个压抑的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脾气爆发出来会更强烈，是不是？因为你压抑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所以从这一个，从走进监狱心理咨询，到后来妻子生病这一个很接连一次一次的这个事情走下来，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一个问题，难道住进来监狱对你的打击不大吗？难道真的这些咨询和培训一点作用都没有吗？难道妻子生这么大的病对你一点感触都没有吗？你怎么就改变不了呢？反复问自己为什么，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想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答案，最最最最根子的原因是你的心根本没有预备好接受所有的这一切。你的一颗很骄傲的心，你一种毫不可攻破的一种薄膜，把它包围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谈不上接受外界给你的一些东西，你外界东西就是把它打进去都不可攻破。所以不管你多么有效的方法，不管你多么刻骨铭心的感动，你的心不动，一切都没有作用的。所以我在这种我认为是比较无奈的状况下，传来一个好消息。我妻子那一天回来告诉我，说一个朋友回国，他说是一个身心不婚期上有一系列的讲座，而且有一个关于家庭关系的讲座，讲得非常好。我第一句要问他多少钱，你看看，就是在这种时候还是把一些不是很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把它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妻子告诉我说100多块钱人民币，哎，我想很好啊，100多块钱人民币不就是10-20加元吗？我付得起啊，是吧？后来那个朋友在国内给我买回来一个神经播放器，买来的时候呢，我们夫妻两个都在听。听的时候呢，说那些话啊，开始听的时候我不是特别有感觉，我觉得 上帝在哪里啊？看不见摸不着，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有上帝。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些讲的那些，特别是李晨讲的这个科学的观点来认证这个上帝的客观存在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他们这些想法好像是来骗我们的，来骗人的，是吧？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系列讲座对我感触最大的是刘志雄的霍夫神医家庭的一个系列讲座，他讲的一个系列对我感触很大，对我感触很大。那么这一个讲座加上他两本书，有一本叫牵手一丝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男人乃于乃属于这个核心，女人乃属于精神，这两本书和突然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很大的开启。那么我想想，其实呢，牵手一丝情，实际上这本书是谁送给我的呢？就是我前面讲到这位牧师很多年以前送给我的，可是当时我没有这种心情去看他，在我们家里摆了七八年，就包括我的妻子一直都没看过他。所以我想说明一个情，特别说明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的心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所有一切有用的东西对你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那么这个讲座以及后来我参加这个教会的一些组织崇拜和组织学，那我总结起来，我觉得对我关于家庭关系以及我自己心路历经的这个改变有如下几点，我一些整个说的一种很不成熟的认识向大家这个说明几点。第一点，通过这个学习和这个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有一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基督教里面讲的一个原罪论，人的天生是有罪的，有一个你不认识上帝的罪，同时你没有按照上帝的喜乐的方式为人人师，你是罪人。正因为你是罪人，你就会把自己降卑，就像我说，你会打破那种用坚固的薄膜包裹你的一颗骄傲的心，你就会谦卑。一旦你认罪谦卑以后，你就会一种感恩的心态，一种能接受一切对你有用的一种心态去为人准时，一种感恩的心态活着这个思想，你总是觉得人家做了这么感恩的事，你就会不然而言的去做出让别人感恩的事情，也就是说从感恩走向一种奉献。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开启很大的一个转变。首先人要认罪，人要谦卑，人要存一种感激的心，最后你应该感激你周围的人和事，做出一种奉献。这个心思的改变，我觉得是我们夫妻关系改变的一个基石和基点，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大家想一想，现在你谦卑了，你就不会认为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你所想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的妻子可能说的是对的，为什么他的话你就可以不听呢？是不是？只有你成为一个感激的心，你会对你妻子所做的一切表示一种感恩，你会更去发自热心的去感恩你的妻子，去爱你的妻子。假如你能做出一种奉献的心态的话，你会很主动的去为这个家庭，为你的妻子做一些事情。那么假如你是这么去做的话，我想任何一个家庭都会变成非常的幸福，生活非常的喜乐。这是我一点认识。第二点，上帝造人的这个过程是我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启示。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说人是上帝造的，但是男人和女人造的原始材料和造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男人是土造的，是泥土造的，是上帝吹了一口灵气把他变成一个男人。女人是什么造的？女人是男人的骨肉造的。那么大家知道骨肉跟泥土那完全是两个不同类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上帝造人这个过程你应该明白接受一个道理，就是说女人天生比男人优雅精致高贵。不是这样吗？是。那么他天生比你优雅高贵而且有精致，那你想想作为你是他的丈夫你应该去做什么？在那个男人乃是火星女人乃是金星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命题。这个男人跟女人结婚以后，女人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改造我的丈夫像我喜乐的那个样子。所以人家说这个女人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改造委员会的主任。男人是什么？男人往往听到女人发脾气的时候唠叨的时候，他没有一颗平静的心去细心地听去跟他一起分享，而是会突然以一种很智慧的这个心态说出来，你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答案了，我告诉你怎么去做，经常是这样做的，是不是？所以大部分的男人都是修理大王，他总是觉得什么事情通过他的 fix 都可以变成 perfect。 实际上这个改造委员会和修理大王正是很多家庭产生家庭矛盾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一个根子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的第二点认识，就是从上帝造人对处理家庭关系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的。第三点，男人是家庭的主，是一家之主。其实这里我们讲以前讲的一家之主，就是说我是这个家的头，我是永远正确的，所有人都按我正确的方式去做，真的是这么理解。其实这种一家之主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你是家庭的主，你应该为这个家庭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实际上大家深层次想想，有责任没有责任你做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一个小很小的例子，有一次过圣诞节，我老婆跟我讲，你这个人公鸡一毛不拔，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个像样的东西。或者我说好，今天我们圣诞节我给你买一个圣诞礼物，我问他你要什么，他也说不出我要什么。我当时看到他那个戴的那块手表电子表不好啊，我说老婆今天圣诞节给你买一块摩班的手表，摩班的手表还可以是吧，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那么我发现买了之后我的妻子并不像我想象那么心动，他也就很随意的接受下来了，也没说哎呀老公你给我买这个礼物很高兴什么，也没这种心态。那么今年过情人节的时候呢，我在想啊，我平常过情人节的时候我不太去买东西给老婆的，就是反正哎呀老夫老妻了何必这些闲事呢是吧。但我后来我想哎，是不是换一个方式会改变这一切呢？那天我正在下班的时候主动的去买了一束花送给我的妻子，其实很便宜，十几块钱。可是令我很心动的是，几百块钱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感动，十几块的东西他高兴的一蹦一跳。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啊，这是什么，这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说假如说你是一种完成任务的方式取得你的妻子对你的家庭做一点事情的话，已经很不稀奇了。我叫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做了，就仅此而已。可是你做一件妻子没有跟你说你主动做的事情，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主动，价值连城，真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主动你这个妻子买了你的一句话，可是你他这么高兴，这主动不是很值钱吗？是吧？不是很值钱吗？这是我第三点，这个认识责任感，男人是一家之主。第四点，我看看叫什么我忘记了那个第四点是讲舍己的爱。我们在现在在这个欲望这个横行霸道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情歌，哭天哭地，是吧？唱起来很流泪，唱起来很感人。其实人家说啊，这人类历史到现在，人类最感人的一首情歌是什么？是这样说的：女人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这是最感人的情歌。大家想象一下，假如你把你的妻子都看成你的身体的一部分，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的话，你会不去爱你的妻子吗？你的关系，家庭关系会处理得非常好，是吧？处理得非常好。那么你要是以这种心态处理你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的话，你就是会想，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感到非常喜悦。为什么？你是为你身上的某一件东西在做，你是为你的骨头在做，你的肉体在做，你有什么抱怨的？是不是一点都不会抱怨？所以我发现后来我老婆经常跟我讲说你的变化很大。我说我没有什么变化嘛，我下班之后还是一墙一气那么做饭做菜，还是这样天天上班下班，是吧？他说不一样。我问他什么不一样，他说以前啊都是我想要你做什么还求得不得了之下你只能带到你的做，说现在不一样呢，现在我什么都不要做你都想好给我做了，是不是？其实真的这周的兄弟，其实我觉得啊，每一个女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假如说这个善良的心你没有发现，或者在你的家庭没有表露出来，你应该好好的发现自己，发现自己，是你没有去体会、去挖掘、去找到这颗善良心的金子所在，善良的金子所在。最后我谈谈关于家庭吵架的三度理论。也就是夫妻之间吵架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夫妻在家里都会吵吵闹闹的，但是不要超过三个度。一个，吵架的长度不要太长，可以吵一吵，大家可以坚持解解闷吵一下没关系，但是圣经说不要寒露到日落，不要太长。那我的理解是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这是一度长度。第二个强度，吵可以吵，但是是有 limit 的，不要过度，因为在加拿大一旦过度就不是什么吵架不吵架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啊？是个法律问题。那我是有很切心的这个教训的告诉大家，吵架一定不要过度，一定不要过度。所以这里我特别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我现在就跟大家讲我这个家庭关系以前吵吵吵吵打打打打，我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改变的。为什么难改变？ 这是一种心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问题。所以说在座的各位，假如在座的各位兄弟，假如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做好思想准备，真的做好思想准备。这个世界上有个很传统说权威的统计资料，就是假如这个家庭的暴力要成为一种势力的话，成为一种习惯的话，几乎 95% 的人一辈子是改变不了的。甚至一些很专业的培训，很专业的咨询，对这种家庭暴力都很无能为力，都很非常无能为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你可以吵可以闹，但是一定不能过度。第三个，频度，可以吵一吵，但是不要吵得太频，对吧？频度啊，我想一年吵一次架可以接受吧，是不是？一年吵一次可以接受，但是假如一天吵两次架就不可接受了，是啊，就不可接受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我是觉得对我非常有启发的，不要过度，特别是在长度、强度、频度上面要严格地控制好自己，要照控自己。最后，我送在座的兄弟一个字，一个哄字，哄，口字旁加个共，哄啊。这个在座的各位兄弟，这个字啊非常有用，非常错效。是什么情况呢？你的妻子不高兴，向你发牢骚，哄哄他，哄哄他。你的妻子不满意啊，不满意，不满意家庭生活，不满意工作环境，不满意他的报酬，回来跟他说，哄哄他，哄哄他。或者是这个妻子在外面受委屈了，你勇敢地站出来给他说几句好话，哄哄他。真的，这个字非常有用，不行大家回去试一试，非常有用。反正我觉得对我非常有用。那么今天是一个令我很激动的日子啊，应该说是我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把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和我所得到的一些不成熟的感受想讲给大家。那么我希望所有这一切都是行，都是我们伟大的神荣耀而伟大的见证，是他伟大的作为。哈利路亚，感谢神。
基督教信仰里面最确定的一个事情就是人都是罪人啊，那是罪人，上帝爱我们，所以要我们受苦。因为你是罪人还不受苦的话，你就没望了，没有指望了啊。罪人受苦，受苦就有机会寻求帮助，寻求救赎。那怎么样子得到这个救赎？就是要信。那怎么信呢？就是这个心要打开，我们那个骄傲坚硬的心要打开。这个如果你越骄傲越坚硬，就要越多的苦来打才打得开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乖乖的自己打开的话，就不用受那么多苦啊。这个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讲，他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油蒙了心，因为油蒙了心，所以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只要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就会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我们回转的时候，上帝就医治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上帝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在特别是比尔弟兄身上那种的医治改变，医治他的灵魂，让他的生命可以这样子来改变，也祝福他的家。好，请太太上来讲讲，她老公讲的是不是真的。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啊，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站在这个台上和大家分享我信主的心路历程，也见证这个主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来到他的面前，这个使我蒙恩得福的。那个我是和我先生去年平安夜结识信主的，在这之前也有人跟我那个传过福音，我们也去过教堂，去过教会，但是我从来都不信主。我觉得这个是我没看到上帝在哪儿，你说上帝在哪儿啊？我没看到过，而且我要上帝干什么呢？不是以前我们都被教育的，就是无神论教育，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万事都要靠自己嘛。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来加拿大的前几年，我们都忙于这个所谓的生计大事啊，根本自己觉得没有，根本就浪费时间去教会，觉得那就是有闲人的消遣。之后呢，生活慢慢稳定，尤其是我先生那次事情发生，我们也去过几次教会，可是呢，也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喜欢教会那个热热闹闹的，大家都很友善热情。其实对信主我是从来都没有真正信过，在这之前，而且有时候对自己的坚持啊非常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挺讲原则的，没给拉拢腐蚀啊。你们也知道，这个我的真正转变呢，就从我先生的改变开始的，从我们夫妻关系的改变开始的。刚才我先生也讲了，这个我们夫妻结婚二十几年，在结婚之前我们恋爱了四五年。如果说不爱呢，我觉得不是，可能不可以说是我们不爱。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也相信我先生爱我，我也非常爱我先生。我先生是我的第一位男友，然后我这棵树就在这棵树上掉到现在，没到死也是半死哈。但是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么纷争呢？我刚才我先生讲了他的问题，我呢跟姐妹们分享我的这个婚姻上我的这些问题哈，跟姐妹共勉。我觉得呢，首先我在哪里看到过一个这个说法，好像某个牧师说的是，男人是水牛，这个女人呢，可能就是这个，就女人作为妻子，有一些人呢，会是那个遍体鳞伤的斗牛士，有一些妻子呢，可能是那些骑在这个牛背上能够悠闲吹笛的牧童。刚才我先生见证了，你们也知道我是哪一种啊？对，我就是那个遍体鳞伤的女斗牛士，这个差点把命搭上。可是难道我没问题吗？我信主之后，我仔细回想，我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啊。我总结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主的时候不知道顺服，不尊重丈夫，并且妄图改造他。这个顺服啊，作为我们现代的知识女性来说，你说是非常难做到的，就在没在我的字典上。你想我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说起来什么都不比他差，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家庭吧，就像网络上流行说的什么孔雀女凤凰男。我是来自教师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然后呢从小这个家教严格，比较优越一点。我先生呢是农村里出来的，然后家庭贫寒，自幼丧母，自己凭着努力呢，就是一路就这么上到硕士。当然现在这个硕士也不值钱了，但是八十年代初的硕士还是好像挺了不起的啊。所以靠着他自己的奋斗他上来，但是呢在生活中不是说你书本上学的什么知识我就好就行，可是我总觉得我 除了书上的这个知识以外，我觉得我还有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我的谈吐比他好啊，我的家庭背景比他好啊，我觉得我比你更优越。这个优越好像是从小培养，好像这个优越感啊是从小这种骄傲和优带来的，就是说自己这个生活经历带来的。所以呢经常觉得我先生是有知识没文化，有爱情没情调，有想法没思想，所以呢有时候就不尊重他，觉得我的这个生活方式呢应该是标准，因为我从小生活的家庭跟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家庭应该差不多的，所以经常呢对他的生活习惯嗤之以鼻，然后呢妄图改造他，用我的标准去改造他成为我理想中的人物。当时我爸爸妈妈反对我们结婚，说门不当户不对，觉得是根本就是封建思想哈。这个但是呢后来觉得要改变他，而且我能改变他，他爱我嘛，我而且我为什么不能改变他呢，我也爱他，希望用这种爱情能打动他。当然我先生肯定不肯轻易就范，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一直纷争到现在。然后我们女生呢，知识女性，看书也不少，而且伶牙俐齿，这个语言呢、啊、就是这个巨古引今，这个经常是语言呢、啊、就像个小刀子，刷刷刷刷刷就击中他的要害，处处打在他七寸上，然后让他哑口无言。他真的是哑口无言了吗？根本不是，他是化愤怒为力量，拎起了拳头。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这么纷争。到了加拿大也你也听说了哈，我们又加了一个课题，就是加拿大好还是中国好，这个事情我们吵得不亦乐乎。后来我们也没有，后来我就生病了也没有办法，然后就寻求各种专业咨询呢、啊、像我先生说的。但是我们也参加这 EQ 班，这些方法是好的，这些我们也懂得了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学问。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不信主，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哈，不信主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你没有谦卑下来，这些方法你都希望他去用。你说你改，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为你准备的，你去改，他也是希望我要改。然后我们经常说你去信主，他说你去信主，我宁可天天宰你去，就是这个样子，互相推诿。但是呢后来我听朋友说这边的就是教会讲道不错，我们以前只参加 EQ 班不听那个主日崇拜，后来听了以后觉得挺有道理，然后呢慢慢就把心敞开。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呢就从中国给我们带了，我那朋友是信主的，他就说哎呀一个圣经播放器挺好的，我们就买了。听了一些，我觉得当听到刘志雄和王爱军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哎，怎么就跟我一样呢？就是这样，因为刘志雄呢，他也是从小自幼丧母，在王爱军眼里头是没有什么家教的。这个王爱军自幼是家境可能比较优越一点，然后家教严格，然后他们讲的这个就跟我这个生活经历挺像的。当然他们比我们好一些，是因为他们是台湾人，从小就信主，然后呢。虽然结婚发生了许多矛盾，他们七八年也就是通过这个在主的领导下也就慢慢好，然后他们见证了这些东西。可是我们是二十几年，然后听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里头啊，这有一些东西对我印象非常深。当刘志兄谈到说，这个有的如果说一个人比你强，你呢听从他的话，那个叫同意。那不叫顺服，这个顺服应该是什么？这个人不比你强，你还听他的，这叫顺服。哎，这完全颠覆了我这个，颠覆了我对这个以前对顺服的理解。以前我觉得当然是这个什么不强的人听强的人了，因为这个简直是怎么可能呢？我总是认为比他好，所以就不听他，这个顺服就不可能 follow 的嘛。后来呢我又听到这王爱军说哈，这个上帝造夏娃是亚当的 helper， 这个之所以能够帮助他，你肯定很多地方比他优秀，你才能帮到他。 但是是不是你这个 helper 就一定当一个头呢？不是，他永远就是 helper。 所以我觉得这个哎，挺有道理的哈。我觉得总结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这种思想过呢？再加上这个时候我先生因为他也有他的这个启迪啊，所以他改变了很多很多，然后我就越来越相信啊，真的是有这个某一个造物主在他的心中，这个灵与他同在，然后帮助我去改，就是说帮助，就是来让我蒙恩，就是他通过改造他来使我蒙恩。因为这个我先生我二十几年了，我就想试图天天都想改造他，可是改变不了。可是我先生信主没多久他就改了很多啊，虽然不说是面目全非，也是今非昔比啊。所以当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经常会说，哎呀，我先生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我真的感谢主。所以说我自己的变化呢，我也觉得因为我懂了这个道理哈，我觉得我以前做的真的很不够，这个顺服的这堂课，这个功课可能是我以后一生中需要这个灵修的啊。所以呢我很感恩，我也希望呢，就是通过我的分享呢，与在座的姐妹共勉，然后希望你们都是那个能坐在水牛背上吹着木笛的牧童。谢谢大家。
我们是上帝的美好的创造，本来都是很好的，但是不认识上帝，不听从上帝的时候，跟上帝远离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啊。那不认识上帝，不听从上帝，最大的罪当然是骄傲，最大的罪是骄傲。只有我们能够谦卑的时候，在苦难里面学习谦卑的时候，认识主，认识造我们的主，你知道吗？造我们的主就可以修理，就可以改造我们，把我们改造好。感谢主，我们看见了短短的时间，半年嘛，半年，两个人生命完全改变。哎，好，我们接下来请啊张英。
大家好，我叫张英，我出生于1969年，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我最初的名字叫张文丽，而不是张英。文呢是文化的文，丽是胜利的丽。为什么叫这个？年老的人都知道，叫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因为我父亲呢，我们说他是个运动员，不是真的运动员哈，他就是每次运动他就会被整的那种运动员。好，我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我们当地那个是县人民银行的行长，20多岁就当上了。应该说按照他的那个发展前途，最后会当个大官，但是没有，他退休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处级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次运动他就会被整，从57年开始到后来还有些什么我不记不清楚，还有文化大革命，每次他就是要不就是到干校去学习，要不就是到农村去劳动哈。所以我们家呀就经常跟着我父亲，一会儿在县城里住的那个什么领导大院，一会儿又到那个农村去。好，所以从我从小的那个生长环境，我就觉得哎搞不清楚为什么变来变去的。然后一直到93年的严打，我父亲也受到冲击，甚至被送到监狱，一封就是莫名其妙的信就给他判了3年。好，当时我妈妈不屑的在写信就上访信访。好，然后终于就法院呢就重审，认为就是完全没有证据，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当时就判了3年。好，最后我父亲有官复原职，又回到他的那个岗位上，但是我父亲从此就变得很消极。退休之后呢，现在就每天打麻将，就没有其他的爱好。好，他认为呢，就是他这辈子就这么倒霉吧，反正每次就被挨整，被整呢是他的就是常性。 但是我妈妈就不这样认为了。我妈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倒霉哈？为什么我嫁的那个老公老是这样？人家她的好姐妹嫁的老公，人家当大官了，有的就当上什么我们市的副市长啊什么的哈。然后我妈就开始看书，看什么书呢？就是算命的书。他就不停的，他就算哦，因为我妈妈呢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只读了小学，当初是那个时候妇女干部从农村出来的，但是她为了读懂那些算命的书，很厚的好几本了、啊，她都看完了，我实际上我都看不懂那些，她看完之后她就觉得她知道了，她说她和我爸的那个生辰八字不合，所以说她不能帮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很倒霉。然后他就我们家四姊妹，我是最小，他就给我每个人呢就算了一个那个就是婚姻要找个什么八字的最合的那个帖子，但是我们都没有按照他的去找。然后我大姐啊，就是大我12岁，然后他找的那个前夫哈、啊、我大姐属鸡，我的那个前姐夫呢属猴，我呢也是属鸡，然后我先生也属猴。结果我大姐在他们婚姻第九年的时候就离婚了，所以说我和我先生呢就是在我全家就是战战兢兢的那种中在经历我们的婚姻，也认为我们会顺着那个命运哦，是不是会离婚呢哈？还好就是说上帝保佑，我们现在已经16年多的那个婚姻生活了。好，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们既然不按照那个生辰八字来找的话，那么就按老黄历，所以说我们的他日常的生活就按照老黄历来安排啊。今天我们可以出行哈，他就可以安排旅游哈，今天不适合搬动什么灶啊什么的，他就不做。好，然后我们去加拿大，我们要登陆了哈，我妈妈就要算，她说你的命中呢好像注定要远行哈，而且往西方走，那可以，你们可以去加拿大哈。然后哪天登陆，他要算了算哦，登陆的日子是这样子，好了哈，你们可以走。好，我妈妈她为什么这么热衷呢？我觉得她是知道了她的命运她不能掌握，肯定是有人，就是主，不是叫主，她就是说老天爷在掌握这个东西。所以我妈也信佛，经常要进庙里去烧香啊拜佛啊什么的，但是呢光是烧香拜佛没有任何的课程去上，就是到庙里去磕磕头哈、啊、上个香。我说你就是有长进没有啊，你的认识有没有？他没有啊，没人给我们上课，我们就是去烧香。好，但是到了我从小，因为受我们家庭的影响，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不像刚才他们说的那个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我觉得自己不能掌握。我从小都是这样，而且我性格造成我性格都比较低调，我从来不说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因为我说了今天哦他是当什么官，然后明天他又整了，又到农村去了，所以我从来不讲。好，然后我也不觉得我家里有什么值得我荣耀夸的荣耀的事情。好，我就造成我性格也很低调。我在工作之后呢，在单位上我也兢兢业业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还是没有人，就是说我的努力没得到别人的认可，可能一方面由于我的性格不是很张扬，不是很喜欢去表现我自己，但是我心里还是不平衡的。我说啊，我为什么我比人家做的多，然后我得到的回报就比人家少呢？就是人不管怎么他都要去比较，比较之后呢让自己很痛苦啊，我觉得真不好。所以说当时能够移民到加拿大，我先是一方面是我先生嘛，我先生觉得他觉得西方好，他要追逐西方的文化而来。另对我来说呢，一方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说，哎，我有就是逃脱了那种国内那种繁琐的人事的那些环境，也是一种解脱。所以说我就很欣然的跟着我先生，我们就来到了加拿大。好，我先生他就是我和我先生在国内的时候，实际上也接触过很多佛教。道教，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名山名寺，见了一些大师，而且我们重庆嘛，就是那个大师，我先生还和一个大师成了那个好朋友，他们经常要去拜见大师。就是对那种宗教的一种追逐呢，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进行，但是一直没找到真正的我自己能够投身进去的一个信仰在这里。就是2005年，我先生他去年圣诞节做见证的时候也说了，他去美国去当时去考察，他就接触了那个就是到那个宗教，接触了 圣经。当时他回来跟我讲，我怎么还在中国嘛，我根本就不以为然，我说干什么呀，上帝我们都知道是西方的神了，我们是在中国耶，他管我们干嘛呀，肯定因为我周围也没有看不到这些东西，我说我们肯定不属上帝管的。然后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呢，就是说我们2007年8月份登陆的，我们最初的登陆地方是 PEI， 离这里比较远。在2008年就是3月份 March Break 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开车到波士顿去看他们，看我先生的妹妹。当时在他妹妹呢刚好在接触组，到他们家的时候正好遇到那个他们当地华人教会的一个长老，带着两个人到家里做拜访。当时看到我们就是也顺便给我们讲了一些东西，让我们愿不愿意听哈，我就当时觉得人家这么远跑过来我也不好意思哈，就坐到沙发上听他讲了，好，就是碍于情面，并不是说我很想去听。然后那个长老他就跟我讲了一些就是上帝他的存在，我就认为上帝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是存在人的主观的意识中，他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我说是人家臆想出来的。但是呢那个长老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我们是生活在那个地球上，地球是什么在那个太阳系又是银河系什么说了东西，我说是啊我知道啊，我们地球在那个按照我们的轨道在运转了、啊、然后我们太阳系又在银河系里面，在它的那个也有它自己位置啊。他说你想那个星球这么多星球在太空里面在宇宙里面，它是怎么保持它的就是它的轨迹，保持它的位置。我说有引力啊，它相互的吸引就固定在那个轨道上。它是谁创造那个引力的？引力是怎么来的？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我的物理也不是很好，当时一下我震撼了。我说是啊，这么多星球，因为我星球大战我都看过嘛，这么多星球滚来滚去在那里。每次我看到那个，我觉得很害怕哈。我觉得好多星球，我们地球只是那个这么小一个星球里面，我们又是那个地球上的一个小蚂蚁，很小一个蚂蚁在上面。好，所以他这么一说，我就震撼住了。他说：“是不是你觉得这一切？”真的是你能够理解，你能够人所创造的吗？我当时就说不出话了。他说你可不可以愿意就是去认识主，认识上帝？他说这些都实际上都是上帝造的。他就跟我们讲了，就把圣经当时送给了我一本。好，我当时和我先生就决定了决志信主，那是2008年3月份。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回到往开车回 PI， 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件就是说奇迹，也是上帝保佑我们。因为当时三月份，多伦多三月份呢还不是冰天雪地，但是往 PI 从波士顿往 PI 走的话，要路过 New Brunswick， 那就是冰天雪地的还是。好，当时我的那个小女儿才两三个月，好。路途上不停的要下来，要给他换 diaper， 要喂奶，所以说当时在 March Break 的一个休息站里面，我们就给他换了 diaper 之后呢，我先生就急急忙忙的当天要赶回家，他就没让我，实际上还没有把我那个女儿放到那个 car seat 上面，还抱着我先生就上道了，上高速路了。一冲上去之后，就发现前面一个卡车，一个很大的拉着木头的卡车，走得很慢很慢。我先生就很着急，马上就变道，从左边变道，准备要超那个卡车。因为那个卡车太长了，我们就看不到前面是什么。为什么那卡车这么慢呢？当我们的车从它的左边往前走的时候才知道了，两头那个麋鹿很大很高的两头麋鹿正慢悠悠的在横穿那个马路。好，当时我们走的那个超过那个卡车头的时候，那两个麋鹿已经走到我们的车前面了，但我们也不敢，那个时候不能死踩刹车的，只能是点刹，马上就要靠近了麋鹿的时候，两头麋鹿走过去了。哎呀，我这都松了一口气了，就想我还抱着 baby 还没放好。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叫起来了，因为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这边就是卡车的前面还有一头麋鹿在那里。好，当时按照那个速度，他正好走过来，我们肯定会撞上他。那个时候我心里我一下子叫起来了。然后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奇迹发生了，那个麋鹿他就站着了， 他就站在卡车面前，因为卡车他已经卡车减速，他已经停下来了，我们的车已经停不下来，在慢慢在往前面滑，那个麋鹿就看着我们从他面前滑过去。我觉得那真的，当时我的先生就说，上帝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全家，我们信了主，所以说他就保佑我们。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是信了主，他就保佑我们。现在我知道了，实际上我们不信主，上帝也会保佑我们的。好，过后了，从2008年之后，我们家就搬家，从 PI 搬到多伦多。因为在 PI 那里，我这基本上我们英语不好，去教会也听不懂他们讲什么。然后到了多伦多之后呢，就也在寻找教会，然后朋友介绍也去过两个华人教会。但是呢，当时有忙着家庭的安顿家庭的生活，忙着带孩子，忙着读学英语，所以说去教会的当时的目的呢，主要的目的还是学英语，但是觉得好像学不进去，因为就学那个英文的 Bible 太难了，我觉得好，然后一直拖到去年五月份了嘛，五月份的时候，我的朋友 Emily 他就跟我讲，他现在新到了一个教会，他觉得那里很好。我说是吗？我说我女儿也大了，我说我可以上 daycare， 我也想去。然后他就跟我说地址，然后我就从去年五月份第一次来到这里，走到那个教会。来了之后，就是人的，就是说一种感觉，他就想让我留下来，想让我经常往这边走。我觉得我是找到自己家了，那种感觉，所以说我就在这里参加小组活动，然后今年参加主日学。特别我先生去年受洗之后，我也想受洗，因为去年他叫我一起受洗，我觉得我的认识没达到那个层次，我说我认为我自己需要去受洗的时候，我不会跟着他，他受洗我也跟着受洗，我说我不。所以说今年参加主日是学习了之后呢，我觉得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以前做的事情，我觉得我都是很对的事情，现在觉得是错的。因为就像他们说，人他自己他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必须要别人来说，但谁来说呢？我先生说我肯定会吵架，我们两人谁也不能说服谁。那么通过学圣经，那么我真的认识到我有很多一些错误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我现在把有几点对我感触最深的说出来，大家共勉一下哦。看一下时间哦，第一个是首先认识只有一个神，这是我必须要强调的第一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必须怀着谦卑的心，这个对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我们爱主，我们爱人，我们爱人也要爱如爱自己一样，这样我们就会学会了宽恕和体谅，这样对于我们和人和人的相处变得容易，也变得轻松。在家庭中呢，家庭的构架也是对我感触很深的，比尔他们夫妻讲的同样在我家里也存在，就是说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时候，那谁来说呢？我们大家就放弃我们自己的观念，那我们从圣经里来找我们该怎么样来服从。所以说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顺从丈夫，同时丈夫尊重妻子，这个原则我和我先生真的是在今年，就是他去年信主之后这半年时间，我们得到了深切的感受，我们避免了很多很多架吵架没有发生了。我儿子也在那里，他还可以做见证，我没有吵架了。然后我们的结婚就是一体，是一体，它是不可分开的。这样在家庭中建立秩序是有利于家庭的和谐和子女的教育。然后他子女他是上帝的产业，他是主寄养在你们家里的，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子女。比如说我很想当医生，没有当成医生，那么我想我儿子去当医生，他肯定要成绩好，每次要考90分，他又考不到90分怎么办呢？我就吵他，他也不开心。我觉得这样他能健康成长吗？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让孩子按照主的旨意去健康的成长，给他机会，提供一个环境，让他接触主， 按照主的旨意来成长，然后他们长大会长大之后也会离开我们去寻找他们的新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感触的，就是葡萄园主的故事，他告诉了我们凡事就要讲坚守承诺，不要把自己的期望用于衡量价值公平与否的标准。这个是对我，就是我以前工作，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为什么别人就得到我不能得到比别人多的，或者是别人得到比我多呢？这个我心里的疙瘩，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让我完全释放掉了。因为我的工作给我的工作，他录用我并不是说要我给我什么奖金，要给我什么职位，他只是提供一个工作 offer 给我。那么我们之后比如说那个真的我不能说什么单位给你的什么东西，你不能过多去计较，因为他是遵守了承诺的，你自己付出是你自己的努力啊。最后呢，是罪得赦免，人生而有罪，只要我们真心信主，罪可得赦免，我们就可得拯救。谢谢大家。
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应该有个创造主。不过感谢主，他不单单是创造主，是全能的父，是爱我们的父亲。如果上帝只是创造主的话，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循环的里面，是在这个宿命的里面，你就是注定了受苦受死，这个就是人的宿命。但是我们认识他是全能的父，是爱我们的父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虽然这个地球小得像蚂蚁，那我们只不过是蚂蚁上面的蚂蚁嘛，连蚂蚁上面的蚂蚁都不算，是不是？但是我们虽然这么小，他还顾念我们，还爱我们，还保护我们，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上帝爱我们。那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循环的里面，不在循环的里面，不在宿命的里面，我们的命是在上帝的国里面，是在那个爱和大能的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命定是一个荣耀的命定。感谢主啊。我们本来规定每个人要讲多少时间，但是我不想限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就是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把他们的真实的经历见证出来。今天可能讲不完，下个礼拜讲。这个接下来我们现在停下来休息，然后休息之后呢看时间能够讲几位你们就讲。那如果今天讲不完的，你们做好准备啊，下个礼拜会有你们的这个 turn， 下个礼拜这样的话我就很轻松了我不用讲道，然后你们来讲感谢主我们祷告一下，然后我们休息之后，然后换去那边 yeah。